《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次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1课，主要的探讨是在有关于第一间外邦教会的见证，也就是说，当时外邦人信了耶稣，那么有许多的教会被建造，可其中有一间教会在安提亚，它所带来的见证影响是整个的《使徒行传》后半段我们要查考的，也就是因着这个教会的见证，开始了美好的传福音的果效，并且后来圣灵的带领也差派了宣教士出去。这个教会呢，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路加的记载，《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好，我们就发现了，听到这我们就知道，之前彼得也是一样，他们一定先跟犹太人传讲福音，或者他们只跟犹太人接触。那些因斯提反的事情四散的门徒都是犹太教背景的，虽然他们侨居在各地，好比说我们讲之前这七个被选召出来做管理饭食的执事，他们都是犹太人的背景，是侨居在外地的，他们的本身是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他们最后虽然遭到逼迫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到各地或者回到侨居地，他们仍然是向谁呢？向犹太人讲。可是在安提阿不一样了，在《使徒行传》的11章20节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很有意思哦。而这一群人，他们发现了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也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呢、啊。那我们得救了，信了耶稣了，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什么不好呢？所以这一群人呢，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么经文上面告诉我们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上一课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因为圣灵的带领，所以向哥尼流的一家传讲福音，外邦人可以信耶稣，圣灵很清楚地告诉了彼得，你看到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圣灵同样可以使这一群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领受一样的恩典，所以彼得只好为他们施洗。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安提亚城市里面，向非犹太人、向希利尼人，也就是所谓的希腊人来传讲福音，他们一样信主，神一样与他们同在，而且呢，这个信主当中当然带来的是认罪悔改，是受洗归入教会。但问题来了，一大群人本来是一个哥尼流一家的人，现在是这个城里面太多非犹太人，他们信主了，这个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于是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背景的这些信徒们，甚至包含使徒们，就发现外邦人信主是不是要多一点去关心的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到了安提亚为止，也就是说这一路上呢都有这样的见证发生了。那么巴拿巴为什么去呢？很简单，有一个理由我们可以知道的，因为之前是说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这个背景的犹太人去向非犹太人传福音，也就是侨居在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人，他们有这样一个负担，而且也做了也有果效了。而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巴拿巴原本是怎样，是生在居比路的嘛。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36节就清楚的交代，巴拿巴他原来的侨居背景就是在居比路。好，所以现在等于说他原来的这个侨居地的同乡，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带出来果效，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想说要派谁去呢？这个蛮好的， 巴拿巴最起码跟原来传福音的这些人有最起码是一个同侨居地的一个背景。那特别还有一件事情，巴拿巴本身是一个具有能够安慰人、能够帮助人、劝勉人的啊。我们再说，巴拿巴本名叫约瑟，巴拿巴是使徒们对他一个昵称，表示他能够安慰的人，是一个安慰之子，所以这巴拿巴就去了。当巴拿巴到了那里之后，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再一次的提到巴拿巴的时候，路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不仅仅之前有人信了耶稣，巴拿巴去了之后，更多人信了耶稣，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更多的人里面包含了非犹太人啊。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教会成立的因素。首先是因为斯提凡遇难，因为有这个斯提凡的事件，所以呢门徒四散了。但是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避难的门徒只向犹太人讲道，并没有向非犹太人讲道。但第三个，我们看到了居比路和古利奈人这个背景的人，他们向非犹太人传讲耶稣了之后，他们信主了。再来呢，看到巴拿巴被派到安提阿之后，这是一个母会来照顾新的堂会，一个主动的差派。更重要就是他们关怀这个宣教的事工。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差派了一个适当的人选，巴拿巴。他们不是随便派个人，或者短期找一个人去应付一下，了解一下，打一份报告就好。他们是真的关心，所以有一个地缘的关系，然后古尼奈、是居比路背景的，好，那这个巴拿巴最合适的，不仅仅他的特质，而且他还有一个生长的背景。巴拿巴去了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教会被关心了，他们不是去质疑这个教会为什么复兴，这个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大一个提醒。常常我们讲说宣教，甚至差派宣教士出去，但是一旦他做工的果效有一些成果，或是有一些发展以后，我们会不会带着一种比较监督的立场去考察他，去审核他，而不是真正去关心他啊？这是借着这个课题呢原则上原牧师我这个顺道提的一个课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教会已经在做宣教工作，也差派宣教士了，但是我们的关心往往落入到一个好像是派遣一个高阶的指导员去做一个监督的工作，而不是真正关心。但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被派去是一个很亲切的、很自然的，而且呢是很实质的，可以帮助这个教会。果然巴拿巴去了以后，带领更多人归服了主。那接着我们来看巴拿巴牧养的这个过程。巴拿巴去了，在那里带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来。为什么要找扫罗？因为需要同工。而当年这个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信主之后能够被使徒们所接待，完全是因为巴拿巴的关系。巴拿巴有这样一个信心，他有这个智慧，带领了这个保罗去见到其他使徒。但是又因为之前我们在课程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的这个非基督徒，也就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对保罗来讲是置他于死地啊，因为觉得这个人原来是要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倒过来信了耶稣了啊，想要把他弄死，那不得已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去了。在这当中到底有多少年日，我们啊各有各的不同的计算的方法，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保罗说他在那些日子当中呢，他其实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我们也没听说保罗在那里又带领了大数城整个人归信耶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呢空有一身武功啊，没有地方发挥啊。他有很多的才艺，很多的神学的背景，但是他在他本家好像也没有发挥出来。那现在呢，巴拿巴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感动，他人在安提阿，在比较多的外邦人相处的一个城市里面，带了人信了耶稣之后，他很清楚他需要同工，他也很清楚他要去找扫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安提阿的教会有很好的见证，才会被称作说他们的信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我们从原来的意思就知道，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就是说最早都叫信耶稣的，或者跟随主的，或者这些人是犹太教背景的，但他们又是所谓的门徒，但没有特别称作基督徒。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因为这一群人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昭告天下，而且他们传福音说我们是追随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称他们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就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有这样一个称呼，是因为有美好的见证，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而是他们真实的生命当中所呈现的。而竟然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发生在安提阿。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今天我们被称作基督徒，你就要想到说，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带出这样一个口号，或是带出这样一个见证，而是安提阿的教会，甚至这是一个属于比较叫做外邦人的教会带出来的见证。感谢主，有这样一个见证是美好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期许，我们都是基督徒，是见证基督，是跟随耶稣基督，也被称作是学像耶稣基督的小基督。那么门徒当时就有这样一个见证，而这个见证是怎样？是巴拿巴带着保罗在那里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一同成长。我们不能说这是一定叫巴拿巴的功劳，但是确实巴拿巴在那里带动了教会的成长。而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是谁呢？就是保罗。这个扫罗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使徒保罗。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巴拿巴的牧养。第一个，我们看到牧者的劝勉，他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在十一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好人呢，他是大有信心的，但是他是立定心志，劝勉大家要来很久的倚靠主。不是说巴拿巴带头说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具有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给我的权柄，我来管理你们。不是的，巴拿巴是一个服事的人，他在那里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带领了许多人归服了主。他不是带领的人来跟从他，我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所以跟着我，听我的就是了。不是的，巴拿巴很清楚，他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而且他找同工，在众人面前他有美好的见证，他是个好人。这个好人呢，不是说这个人好不好而已，是一个正确的人，是对的人。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好人，好人就是因为他对我好，所以我说他是好人。不是的，巴拿巴在这里说他是一个好人，就表示呢他是一个正直人，他在神的面前被看为好的，而且是被圣灵充满，有良好的品格，态度是什么？是很恳切的。他会去找保罗来作为同工，而且造就他。当然我们说保罗已经有很好的神学底子了，他是这个加玛列门下的，但都不管，最起码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对保罗来讲他是陌生的。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保罗仍然是什么？比巴拿巴要来的晚一点。可是呢，巴拿巴愿意带领他。更重要是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成就高过巴拿巴。可是呢，巴拿巴从来不因这个缘故而觉得说，哎呀，小老弟你多多跟着我，少出头啊，我是带头的，没这回事。这是巴拿巴生命当中很特别的一种属灵的品格。那么要注意呢，这是传道人生命的感召和信徒的见证，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教会要思想布道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常常今天的教会呢，在传福音、在宣教事上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区块。一个就是我们派人去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他，或者常常去监督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派人去了，那这个人呢，好像变成是上级指导的，常常站在一个监督的地位，而并不是真正的在服侍当地的。再来就是缺少培养同工。这些缺点或者这些我们所缺乏的，在巴拿巴的这个服侍上，在耶路撒冷跟安提阿教会两者之间的互动上面，我们看到美好见证。所以今天的教会在宣教、在差传上面，应该要吸取这个美好的见证，而不是老是在错误的观念当中呢重蹈覆辙。好，这是我们看到在第一间外邦人当中建立的教会的一个见证。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再继续下面的课题。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能够再一次的详细的查考，更重要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且看到圣灵的带领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今天也能够去经历。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的主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行的神迹奇事，大有能力的使门徒们去传讲福音，同样的这样的作为在现今一样我们是可以经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在知识上或者在查考上面有学习，但更重要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同样的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所带来的影响，也确实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对这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的关怀，甚至派了一个非常适任的人叫做巴拿巴在那里，使这个教会更加的兴旺。那也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成长、在教会的复兴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有这样一个感动，或者能够有这样一个作为呢？在接下来课程当中，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成长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成熟有哪些因素。首先我们看到在讲义第三大点的第一点说到，巴拿巴往大树找扫罗，教会工作需要对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刚开始当然就只有一个人，或是只有一个家庭，或者说只有一少部分的人开始建立了教会。那问题是当人数渐渐增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产生更多的同工了。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当中，特别是现代中国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常常就是有少数或者就是这一个人或者这一对夫妻呢，完全承担了教会的重责大任。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当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负责的同工或所谓的头羊就越来越辛苦。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忽略了要有团队的侍奉，或者我们忽略了去造就接班的人，甚至这不一定是接班呢，是我们同辈当中呢一起同工的人，我们都缺乏。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甚至全球的华人很严重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包袱。因为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讲说一个人他是挑水喝，他挑水可以挑两桶水，但是两个人呢，很抱歉了，两个人只能抬水喝，两个人是抬一桶水，三个人呢那肯定没水喝了。为什么？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想干。在这样一个过去的历史包袱当中呢，我们信靠主的神的儿女绝对要除去这来自于传统的一个包袱，我们不再受这个约束了。我们在主里面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要说老是我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可以挑两桶水啊，我再找一个人变成抬一桶水，这个事情越做越少了。不是的，在神的家里面要像巴拿巴一样，要去找到其他的同工来。甚至呢，我们看到巴拿巴去找一个比自己更有恩赐的人。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常常我们会有一句话说，名师出高徒，但是这个高徒永远不能超越他师父的。这是中国人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包袱在那里，也因此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比我们差一点的，甚至就是找了比我们好的他也不敢出头，因为呢这个学生呢永远要谦卑在老师的底下。但我们看到巴拿巴不是这个样，保罗也不是骄傲。我想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照不同的恩赐就发挥出来了。因此巴拿巴首先有这样一个胸襟呢，他去找一个比他有恩赐的人。我相信对于巴拿巴来讲，他一定知道保罗可以表现得比他更好。不是说巴拿巴去发掘，而是在整个的成长背景当中都可以去理解的。而巴拿巴在安提阿服事的时候，他需要同工，他就去找，把在大树甚至没有发挥功能了， 因为我们没有说保罗在大树啊，这个路加先记载说在那里大有功效，所以巴拿巴缺少同工才想去挖别人啊，把这个扫罗从大树把他挖过来，不是的。巴拿巴不是这样子的背景，而是真的保罗在大树就晾在那里，可是巴拿巴愿意把他找出来，不仅仅是承担这个教导的工作，更是让保罗能够有所发挥的时候变成他主要的同工。还有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成熟，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前面我们讲过了，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成为这个被称作基督徒的一个起源，而是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分彼此，因为他们真的在专心的跟从主，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世上的人都看得到，都经历得到，所以称他们是学像耶稣的，要传讲耶稣基督的人。好，在第四个我们看到回馈，这个教会不仅仅自己成长就好了。在使徒行传11章的27节到30节，我们看到了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那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派来的，当然他也会关心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好，现在出现了事情了，而且在这之前呢，更有意思，是早就有先知起来呢预告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1章的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当时的大饥荒不是只有一个区块，而是天下将有大饥荒，在那个年间真的产生了这个欠收啊饥荒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却带出了一个爱心的服事。当他们在这样一个彼此受到亏损的当中，他们却愿意帮助其他人。那这一点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呢，当时安提阿呢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它是靠近在海边的，各路来往的人很多，可以算是一个大的商户。当时呢，在整个的罗马世界来讲呢，可以算是第三大城啊，仅次于罗马城和亚历山泰。在罗马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自由城，可以吸引许多的人才。可惜呢，也因为这缘故呢，当时的风气是很坏的啊，以至于有放纵情欲啊、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基督徒在那里，在那里有好的见证，所以呢，基督的福音将盼望和真理带给了那些空虚的心灵，信主得救人很多啊，甚至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只好。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一定要派人去关心去了解。那么因为有这个背景，巴拿巴带领了这个教会之后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的特点就是能够容纳不同背景的人，包含了所谓的犹太人、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还有当时所谓的希利尼人，现在希腊人、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些呢是从各地远方来的，还有被称作化外人，也就是说非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统治领域以外的非洲地区啊，或者哪里的地区的人，他们会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国际都会啊，也因为这个背景，这个教会具有国际性，各社人等聚集在一起。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适应个人的心灵，教会的增长，信徒增多了，虽然是不同的言语，甚至不同肤色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尊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能够彼此的相爱，也因为来自各地，所以大家非常的珍惜，所以呢，门徒就被称作是基督徒，从这里开始。而也在这个当中听到了天下有饥荒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城市是很丰富的啊，是这个国际的商港，所以呢，来往的人多，钱财呢聚集的也多。也就在当耶路撒冷教会或是犹大地的教会遇到这个饥荒之后，是生活上有困窘的，他们怎么做？他们开始去救济，也就是回馈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讲到这让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老以为说我们在传福音、对外宣教啊，是我们给出去啊。 当年的耶路撒冷教会看起来是传出去了，但是等到遭遇饥荒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回馈。当然我还是要说，我们不是为了要别人回馈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可是却在这样子的一个给出去的过程当中，你看也有回馈的机会。安提阿的教会能够回馈给当时犹太全地甚至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饥荒的年间，这个城市因为它是国际的商港，因为呢各样的商业贸易，所以在大饥荒的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多余的钱财能够帮助他们，甚至呢他们按照个人的力量能够呢捐赠出来。这不是所谓的一般对神的奉献哦，这是爱心的一个捐献。所以在这我们要稍微多一点解释，就是说奉献是奉献，捐款是捐款，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区块是不同的。你不能说我反正就是把钱捐出来，不是的，你不是捐钱给上帝，上帝不用你捐给他。我们讲捐的时候是对方是比较弱的，比较弱势的，有需要的，所以我们捐项啊，有这个捐款。那这是当时安提阿教会是对耶路撒冷或者对犹太地区的教会的一种爱心的捐项。但是奉献呢，奉献是当纳的，奉献是献给神的，所以这个方面要有所区隔。你不能说捐钱给神啊，一旦这样想法你就啊落入到一个光景，好像神缺乏了，靠我们才能够供应给他，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安提阿教会他们有爱心，我想他们在奉献上面该奉献给神的这是没有缺少的，但是额外的他们要把钱财捐赠出来去供应犹太地区，供应给耶路撒冷在饥荒的日子他们的需要。那么更重要的，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呢，其实就是主里面彼此的相爱。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没有说谁是比较属灵，谁是比较伟大，谁的人比较多，谁的钱比较多就比较怎么样，没这回事，都是神的家。所以是耶路撒冷教会派人去帮助了安提阿教会，但同样的安提阿教会也在耶路撒冷教会或者犹太地区的教会有缺乏的时候，他们在金钱上的供应，这是主里面彼此互相这个帮补很重要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最后呢，在讲义当中我们看到有提到成熟教会的标记啊，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教会呢，至少有一个好的牧者，不管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最起码有一个带头的领头羊，他有一个健康的这个正确的属灵的生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教会呢，他有美好的信仰，美好的见证。很多时候教会在一个地区或者在一个社区也好，在一个城市，在一个乡镇成立也好，它重要的就是不是把礼拜堂或建筑物或者把聚会点搞起来，那是外形，更重要是这一群人，这些基督徒是不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把神的爱能够活化出来。如果没有美好的见证，那只不过是增加一个聚会的堂点或者多一栋建筑物而已。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教会，它本身经济是自立的安提阿教会更不要讲，它原来条件就很好，一开始它就自立，甚至还能够去帮助母会，帮助耶路撒冷或者其他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本身财务是独立的，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别人的。好，很快的，今天的课程到这要告一段落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你在学习当中的心得，或者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者你也可以透过网络留言或者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若主人来生。